日经亚洲的主笔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日前撰文提出了一个他的观察，他说他发现到审查和前置言论极其严格的中国网络近日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向来被认为是中共禁忌的反对武统台湾的言论似乎突然被解禁了，像是在当前严峻的国境形势下，武统台湾不切实际和极其危险，解放军军力将因为四线作战分散而陷于不利，以及高喊武统的人是傻子，这些论调的文章啊，竟然近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不但没有被删除，而且当局看起来好像还有意任其发酵，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开来。那么中共对台舆论为何不再喊打喊杀？网络的风向是否出现了变化？这些究竟只是障眼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内部针对武力攻台可能出现了激烈的路线之争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必周先生再次欢迎您。
是，你好，各位好，大家好，宋教授好。
另外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国关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总编辑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魏必周总编，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日经亚洲主笔啊这篇文章，他的观察是好像现在反对武统台湾的声音好像忽然之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解禁了，你认为他这篇文章的观察有没有道理呢？魏总编。
当然有道理啊，这个有这个说法，有这个现象存在，当然是存在的。不过我们现在要看，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解，这个在中国这个网站这个网上的管理是异常严格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出现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消失的，所以这种东西都是有背后的相对的这个一派势力，不能说整面，甚至可以说整面的势力都可以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有这个话说法出来的话，表示现在正在进行某些事情，或者是在带一些风向，那么这个风向现在所看出来的是说，尽量不要再去在这个可以说这个不要鼓励啊去武统台湾。那么这个话呢，如果是这个意思讲法的话，那么现在跟中共在全世界上所表现出来的要这个充当和平使者的这个形象，似乎暗中有这个配合的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他要去做和平使者。同时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王沪宁现在在推的这个所谓这个台湾方案，北京模式台湾方案，这也是在和的这个角度上在做文章，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几个整个事情摆在一起看。就是现在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个第三任现在走到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看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他现在要做的是要扮演一个和平使者，这个和平使者不管是在中东也好，是在这个以巴这边也好，或者是在乌克兰这边也好，他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这个王沪宁这个在他们这个现阶段这个时候就看出王沪宁在推这个事情。台湾当然有很多人跑去跟这个王沪宁见面啊，这个回来就基本上也不批评也不讲话，就基本上就是暗中配合王沪宁这个做法。那么在大陆自己本身现在就出现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言论来讲，这种言论讲实在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能够公开讨论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但是这样子也暴露一件事情，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陆自己的网友觉得自己自身难保，对不对？现在你看一看叫什么情况呢？现在是这个就从中国来讲，就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加拿大关系紧张，中国韩国关系紧张，中国跟越南的关系也不好，中国跟印度的也不好，中印关系紧张，中欧关系紧张，中俄关系很好，可是俄国跟全世界的关系都紧张，所以中国跟全世界也相对紧张。所以作为一个习近平主政下的这样的中国，他基本上跟全世界主要的这些国家都
紧张，四面烽火了。
这一步呢，所以现在他要不能再搞紧张了，必须想办法要缓和下来。那么其中一关当然对台湾这个两边缓和，所以这个是他未来和平攻势的一部分哈，对不？所以这样子开放这个说法，开放这种所谓啊，我们不要再谈这个武统台湾的这些事情，其实也基本上是整个和平攻势的一部分嘛。但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心里大家都会有数的。
好的，感谢魏总编的分析，也请教宋国成教授，你怎么看中共当局现在似乎突然之间在网上解禁了反对武统台湾的言论，不再那么喊打喊杀了？像刚才这个魏总编所分析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后面这个时机要带风向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来解读目前中共所面临的处境？也想请教您的看法，宋教授。
我对于这个超级怪异的这个现象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我把它啊解释成为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中共在这个主权领土的这个范围之内讲这个所谓的武统不排除论，跟现在就是说实地因为要承担太大的这个战争成本， 以至于公台啊有一种所谓的五统不可能论啊，这两个理论之间呢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一种啊所谓的两难性，就是 dilemma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两难性的困境当中呢，我这么说吧，就是假如我们今天去对照和刘亚洲事件的话，你会发觉说这种矛盾是格外格外的吊诡啊。
嗯。
因为怎么讲呢，如果说是五统，我们估计也称之五统傻子论吧啊，因为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啊。
是。
五统傻子论，如果说他是有道理的啊，那么这怎么讲呢，就是那由刘亚洲这个重判这个事情本身，那是不是是个政治上的错误呢啊。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要么就是刘亚洲的这个重判这个事情是真的啊，那么要么就是网络这些流言啊，就是我觉得流传的这些言论本身。它是假的，所以一个去证明它是在一个真的去证明假的，然后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假的去证明另外一个真的，无论怎么样讲，这个真假是不能够合并在一起的啊。但是我更关切的就是说，它为什么在网络上不被封锁、不被查禁啊？
是，
各位请注意啊，我丝毫不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五统傻子论呢，是一个具有理性的一个公共议题的讨论的空间，它有意识被纵容的啊，或者是说是被释放出来的某种风向啊，但是我认为这个这九二之后就是我们在认知心理学里面有一种叫做错觉认知啊，错觉认知类似于一般我们所讲的障眼法啊，不过它比障眼法更复杂啊，
是
因为障眼法的话可以看出它的这个阴谋之所在，但是这个错觉认知呢会让人家把错觉当作是一种真实来对待，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五统傻子论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烟幕弹啊，是对于目前中共处于一个外交的困境之下，像一种打这个麻醉剂啊，打麻醉针，试图去降低西方世界对他的一个戒心，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在台湾两岸之间释放出一种所谓的烟幕效果，或者是一种遮掩的一个效果。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真正一个理性的讨论，固然它的内容涉及到有一些理性的成分，但是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所谓的打麻醉剂，放烟幕弹。这样的一种虚张声势或者是一种矛盾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转向。
好的，感谢宋教授。魏碧忠总编，刚刚宋教授谈的其实挺有意思，如果我们看现在在中国网上出现那种高喊武统台湾的是傻子，这种所谓他认为的是武统台湾傻子论呢的出现，其实你如果对照就在之前解放军空军上将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因为他反对，据传是他反对武统台湾，而照到整出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看，其实是蛮吊诡的。你怎么看这中间的这个吊诡之处？还有刚才这个宋教授有提到说，这可能也是一种障眼法，它并不是一个公开理性的在网络上讨论，而是它可能是有意的去带风向，这样造成的对习近平的影响可能会是什么？会不会对他反而造成反作用力？如果大家把这个刘亚洲事件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反而凸显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决策可能遭到了质疑。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那我看都不至于，因为你看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封，在这个清零的时候，多少的批评，多少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撼扰习近平到今天本身的这个统治地位，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控制下的一个言论自由，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稀奇，而且这是统战的一部分。那么这是统战现在过程中的其中起手式啊。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在整个世界上他要扮演和平使者，然后对台湾来讲。还要扮演和平公使，和平公使现在就是台湾方案，这个是他自己本身在这个政策推进中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为这个事情铺路，有对内对外的说法，什么时候让这个武统论是傻子这个说法收手，他就会什么时候给收手，这个没有任何疑问的啊。这整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台湾有我们包括外界在内，有没有办法要认知到说，不必为这个事情所分心，他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他今天讲这个话都是为了要调人出来。
嗯，
基本上你看，如果谁出来附和这个武统论是傻子的话，这些人如果现在都出来附和的话，这些人日后都会不好。
哇，这引蛇出洞。
哎，对，引蛇出洞就是这么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先把这个队伍先做某种程度。
嗯。
刘亚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时期的定论。那处理刘亚洲的事情已经很久，已经有一阵日子，一段时间了啊。刘亚洲对台湾的立场，他也在给了解，对美国的认识也立场，他也都非常了解。这一派目前在这边来讲，基本上是不愿意被这个 被承认被认识到的，这特别是指向刘亚洲这样子一个地位。我另外再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现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的这个傅颖，原来的这个人大这个副委员长嘛，
嗯，
那么傅颖最近也是发表一篇文章，他也是讲就是说大家不要老骂美国了，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骂美国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美国之间应该怎么做，该中美之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对于他就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些基本上是批评宪政的东西，
嗯，
这个文章很快就被撤掉了，对不对？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如果说真的像傅颖也好，刘亚洲这样有地位的话，他要讲出一些跟现在中央有违背这个立场的话嘛，那就会被遭到这个清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真正放出来的，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所谓武统论是傻子这个说法，是有意的放风向带风向在做这些事情，是配合一个整个的情况在做的。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说，你知道这种东西要讨论早就讨论了，这个武统论是傻子这个又不是今天才能知道的，那为什么今天才让大家讨论呢？就是因为现在有需要把这个言论放出来，看一阵子以后就会收回去。
嗯，好，谈这个舆论转向，那我们也要听听我们网友们怎么看啊。我们现在网友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观点和提问，我们来看看这位叫三少爷的网友，他说胡锡进前天发的微博说什么时和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会断送我们中国的良好局面，我当时看到就觉得意识到说伟大领袖习主席可能又软了，暂时不会打台湾了，这是网友三少爷的说法。还有网友 Reader 他认为说中共善于阴谋算计，其解禁网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呢，是自找台阶，缓解外交困境的无奈，或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的这个阴谋，要值得揣摩、推敲和提防。当然，也不排除中共北京在内外交困、穷途末路之际呢，可能会放弃台湾。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答案，他的观点是给武统降温啊，是因为中共的对外关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共需要分别分化美欧关系、美日关系，还有美台关系。对台湾越强硬，民主阵营就越有理由透过台海来集结，缓和台海紧张呢，也许是中共对外困局的一个突破口啊。这个换成文，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杨宇，他说目前可能只是换成文攻而已啊，不过是战略欺诈、战术技能的变换，阶段性配合国民党骗取权力，这个是连接到台湾的这个国内选举的政治了。还有一位网友张展，他说这是迷魂阵，武力侵犯是既定方针，独裁专制本性不会改变。还有网友 Dog Chai， 对不起啊，这个网友的评论真的蛮多，再念一两个啊。Dog Chai 他说，不管中共舆论战是否降温，都不能掉以轻心啊。他认为会叫的狗不咬人，当狗不再叫了，改成呲牙咧嘴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真的准备要咬人了。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共一贯统战伎俩就是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中共一边谈和谈，另外一边又出兵突袭导致的。铁手这位网友他说，目前共产党内不存在派系了，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攻击台湾的路线之争，之所以现在软化攻台舆论呢，是为了给民进党再次当选制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只有民进党上台，中国大陆才有借口攻台。我们的网友真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那个宋教授要不要简单来稍微综合简短的回应一下呢？宋教授，网友们的各种看法。
对，我们的网友确实是参与度非常高啊，而且反应
而且各种不同观点都有，有人说是帮国民党，有人说是帮民进党，不同的观点，您怎么看？
我非常敬佩，也很深表欣慰啊。我们这样讲吧哈，就是说如果说高喊武统是傻子的话，
嗯，
那我请问习近平算不算是个傻子啊？中共一大堆的高干是不是通通都叫傻子嘛？啊，所以这不就是所谓的妄议中央吗？啊，应该这个是在政治上无可忍受的啊。但是为什么他依然是放任这个网络这样的一个言论四处的流窜啊？我绝不认为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武统傻子论意味着就是说中共放弃了这个武力反台啊，甚至就是说放弃了这个并吞台湾这样的一个终极的野心啊。我们就看事实吧啊，在这个所谓的武统傻子论散布出来的时候，你看中共这个围绕着台湾这个扰乱的这个军机，它的次数与它的规模也并没有减少呀。特别注意啊，王毅前两天在维也纳和这个苏立文见面的时候，
谈了10个小时，
谈了10个小时啊，还是再次的强调啊，再次的强调就是说， 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共啊核心中的核心啊、嗯、是一个不可踩踏的一个最后的红线等等的、
嗯、
没有啊，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啊，所以武统傻子论虽然说是喊得瞒天尬响啊，煞有其事，
嗯，
可是他的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本身对于终究要并吞台湾的这样的野心、
嗯、
乃至于就是说是不排除用武力，这个军机绕台不就是武力手段的一种操演吗啊，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啊，所以我恕我这个直言或者坦率的来说，如果说啊认为去相信这个武统台湾是傻子的这样的说法，我想相信他的人的话，你可能你自己本身会变成半个傻子啊，所以不要去轻易的去相信他这种傻言傻论的一种说法。
好的，感谢邹教授回应我们的网友。我再念两个很快的，然后请这个魏碧洲总编也帮我们回应一下。这位是现场留言的网友叫 Britta Adams， 他说反对武统台湾的文章近期没有被中国审查机构给删除呢，清楚的表明了当局接受了这样审慎的立场，可以肯定的说中国领导高层打算让它流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传播。那么一些匿名撰写彻底否定中国鹰派战狼外交的文章啊，他发现最近也正在各大网站上被转载，内容虽然略有更动，但是标题的调性也越来越强烈了。这是我们网友 Britta Adams 他的观察。还有一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共之所以敢高喊武统台湾，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会策应中国，但自从中国在联合国投下谴责俄罗斯的赞成票那一刻起呢，中国就背叛了俄罗斯，这就代表了俄罗斯以后不会反过来策应中国打台湾了。那么没有了俄罗斯的帮助，中共根本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们只能够降温武统的声调，来帮自己找台阶下。魏碧洲总编，要不要也回应一下刚才我们众多网友们的评论？魏总编，
是，因为我想，其实网友基本上也看得蛮清楚、
嗯嗯、
就是说，基本这个调子就是基本上大家认为，现在中共习近平为主的这个中共现在处于这个四面楚歌，有危机，所以他必须这个释出这种烟雾弹啊，表示自己这个是和平的，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所以基本上是他自己本身脱困的一个说法。我倒不觉得这完不完全是脱困的啊，这个脱困的目的其实他绝对不会承认他现在是有问题的。他到今天为止，包括刚刚这个宋教授提到王毅的立场，还有他的国防军费预算，你干嘛？他现在要砍吗？他现在把这么高的国防军费拿去扶贫吗？拿去做别的事情吗？不会啊，他这个部队他需要这么多东西，而且攻打台湾来讲，保卫国土是他部队成这个解放军存在的一个正当性的最主要这个一个理由吧。
嗯，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我还是回到我刚刚说吧，这是整个统战部分的一个部分啊。他这个百年这个中国梦等等也好，他都必须要实现，他一步步去做的，并不会有任何情况下他会有所这个减少跟损失。现在包括这个反间谍法，都是按照这些还有其他这个措施，都是一步一步在推出来的。所以现在所放出来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有意的操控，我可以讲难听点，就是引蛇出洞啊，这个百花争鸣这个目的，然后在未来将来要进行真正发动任何这种攻台的这种做法的时候，这些人大概都被好好的请去喝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看，他完完全全是为自己在做打算，而且为了自己的下一步在铺路。那么如果说台湾对于这些说法都要相信的话，甚至把这种舆论引到台湾自己本身选举的内部里头的话，那这个台湾人自己本身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因为这绝对不会是台湾民主的这个福气。
嗯，好的，宋国成教授，其实我想综合您刚才和魏总编两个人讨论，还有我们网友们的这个集思广益哦，来反过来想现在中共可能的处境。因为您看，我们网友也说，现在好像不只是在武统台湾的问题上降温了，现在是连这个所谓中国鹰派的战狼外交的文章，他发现哈、啊、也开始就是好像越来越多反对这个战狼外交的声音开始出来了。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在习近平执政的当局在反思他们自己的这个战狼外交，也是踢到很多铁板啊？这武统台湾在喊打喊杀下去，看来好像对自己是有反作用力，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现在习近平他所面临的双重困局呢？宋教授，
基本上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要正面的来看的话，可能也许有些人警觉到，或者是思考，或者是自我纠错到，就是战狼外交其实是严重的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表现啊。也所以因此有人就认为，就是说这个战狼外交其实是应该要给予某种程度的一个压制或者是打击。
嗯。
不过我认为了啊，习近平政权本身 它就是有一种很浓厚的一种叫做义和团色彩嘛，啊，
嗯，
我把它定义为叫做福共灭洋啊，那么他说的终身西降不就是福共灭洋的另外一种版本，另外一种说法嘛，啊，假如中共的高层认为战狼外交是不可取的啊，它实际的结果是伤害，最后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话，那我请问卢沙野要怎么处理呢？啊，
嗯，
他不是说卢沙野
最近传说要把他召回来？
对，他说述职嘛，因为述职是回来啊，解释你的工作啊，还可能再调回去才叫述职呀。所以并不是撤职，也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冷冻啊。而且中共他采取的这个对于战狼外交是采取一种甩锅的做法啊。
嗯。
你有听过世界上有人这么说？外交官所讲的这个言论是代表他个人吗？啊。哪有外交官的言论是代表个人的？我们参与这个节目的嘉宾可以代表个人的意见，但是一个外交官的说法怎么可以说是他个人的意见，跟这个政府无关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外交常识的一种说法。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你认为战狼外交是需要检讨的，那你请你好好的处理，或者是你应该正确的去处理卢沙野这个事件啊。如果你没有去处理，他现在还在位置上啊，只是回国述职而已啊，他还是要回到他的位置上。那么甚至就是说采取这种甩锅代表个人意见这样的一种胡言乱语的这种说法的话，那就认为，那我就可以证明，就是说战狼外交本身受到一些批评，
嗯，
那也只是一种类似像那个梧桐撒子论一样，也只是一种所谓放出来的一种风声，要达到某种企图或者某种其他的一种想法的一种阴谋式的一个做法啊。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在整个中共的这个从建政一直到这个以来所有的党史的过程当中，当中共提出和平这两个字的时候，
嗯，
也就是他准备他处于一种绝处逢生的时候啊，
嗯，
或者是我们逆向来说的话，当他想处于一种困境而想要脱身或者叫做断尾求生的时候，
嗯，
他就会提出和平谈判斡旋等等这种和平天使的这种姿态和口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中共有意要去调停这个俄乌战争的话，为什么不在俄乌战争一开始就出来调停，而是普丁快要战败了，俄罗斯要败退了，他现在要跳出来说要和平斡旋。中共的和平总是在怎么样谋求自己的利益，不是要追求真正的一个和平啊。他在俄乌战争当中里面这种和平斡旋理论，就是因为在选在一个俄罗斯快要战败的时候，他作为一种第三方的获利者，在这个时候呢出来调停啊，那么推了一个快要掉到断崖这个普丁，就直接把他推下断崖去，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最后一里路的这样的一个落井下石的一个做法，然后来显示就是说，你看啊，我对于这个俄乌战争，我也有这个和平斡旋这个功劳等等。
好的，
对，当中提出和平的时候。
要小心了。好的，感谢宋教授。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想这样来请教这卫必宗总编，那究竟我们应该是要乐观来看，说在战狼外交踩刹车，武统台湾言论降温，至少在网络上讲这样的风向能不能转还台海两岸关系或是美中关系，还是说像刚刚宋教授所警告的，你要不要反过来看，在此时更加的警惕呢？卫必宗先生最后一版。
因为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刚才也提到
一分钟，
这是第二场冷战的这个第二场战争啊，这个直接的战争，台湾本身所处的地位，所处的这个未来的意识跟国际世界的整个发展和人类文明整个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责任。同时一次冷战跟二次冷战两个所面对的敌人没有改变，都是中国跟俄国啊，中共跟俄国，然后角色互换而已，这个只是开始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我们这个自由世界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反应，正是因为中共跟俄国这边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只是做一个适当的反击跟自卫。那么这个反击跟自卫需要全方位、全时、全天候的注意。对方现在每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在出招，都是在测试自由世界的反应，都是在测试台湾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能不能够这个不要这个提。不要这个大掉以轻心，完全能够掌握自己本身的这个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卫必宗先生还有宋国成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